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8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福音是喜讯，宣讲时不可愁眉苦脸。今年12月4日起，周三公开接见也将有中文读经员。教宗缅怀阿尤索枢机，他致力于各民族与各宗教间的友爱。西班牙籍枢机、圣座宗教交谈部部长阿尤索枢机安息主怀，享年72岁。教宗方济各11月27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在要理讲授中省思了圣神的效果，也就是圣保禄宗徒所称的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这一天阳光灿烂，10000多名信友聚集在广场上，教宗和几名儿童乘坐白色吉普车来到大殿前的石阶上，后面尾随着许多来自巴黎的少年，他们正在为领受坚贞圣事做准备。大约100名，年龄都在12岁以下。教宗坐下后，这些少年也坐在讲台前，给接见活动增添了特别的色彩。教宗在要理讲授中首先表明，当我们谈圣神的效果时，也需考虑到在天主的恩宠与人的自由之间常有一种合作。圣神的效果与神恩不同，神恩是圣神为了教会的益处随其心愿赐予所要赐予的人，圣神的效果则是恩宠与自由合作的结果。这些效果常表达人的创造力，在人身上信德凭着爱德行事，有时是以令人惊叹和喜悦的方式进行。在教会内，不是人人都能做使徒、先知、福传者，但每个人都能且必须无区别地成为仁慈、忍耐、谦卑的人，以及和平的缔造者，而非战争的制造者。教宗援引福音的喜乐劝谕提到喜乐，喜乐是教宗在要理讲授中予以深化，也是他极为重视的一个课题。教宗说，喜乐是一种满足感，与昙花一现的满足感不可同日而语，后者转眼即逝，或者一时过后不能再令人满足，甚至令人厌恶。福音的喜乐不仅不受时间不可避免的损耗，反而会因与他人的分享而倍增。有时会有悲伤的时刻，但与耶稣在一起就有喜乐和平安，青春、健康、气力、幸福、友谊、爱可能持续100年，但不会再多了，很快就会过去。教宗强调，是心中的急切催促我们去寻求和平、爱和喜乐。他以圣腓利伯内利为例，历史上称这位圣人为喜乐的圣人。 教宗说，他对天主的爱有时似乎会让他的心爆裂开来。在更圆满的意义上，他的喜乐是圣神的效果。他吩咐青年人不要有顾虑或忧郁。教宗又补充了这位圣人完全效法耶稣的一个独特特征，那就是他宽恕一切。教宗借此再次提醒众人，尤其是听告诫的人，天主宽恕一切，他总是宽恕，这就是喜乐。这位圣人参与了1575年的喜年，他以实际行动丰富了喜年的庆典，去七座圣堂朝圣，并在随后保持了这个习惯。在他那个时代，他凭着喜乐成了一名真正的福传者，福音一词亦即喜讯。因此传福音时不可板起面孔和哭丧着脸，而要带着那发现宝藏和珍珠的人的喜乐。下一周随着进入降临期，公开接见活动要理讲授的概要也将开始有中文翻译。教宗方济各11月27日上午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宣布了这个消息。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目前有意大利语读经员，也有将教宗的话语翻译成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和波兰语的读经员。自12月4日起也将有中文读经员。今天在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的每户网站可以用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来阅读消息。教宗的广播电台中文节目部诞生于1950年，罗马观察报于1981年首次以中文印刷。当时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出访日本期间出人意料地用中文发言。2009年圣座官方网站也有中文页面。至于信仰通讯社则是从1998年起用简体中文刊登消息。圣座宗教交谈部部长阿尤索书记11月25日蒙主恩召，享年72岁。教宗方济各在宴殿中缅怀这位弟兄写道，他在每一项使徒工作上始终渴望以温良和智慧为天主对世人的爱做见证，并在这份此渴望的激励下致力于各民族与各宗教之间的手足情谊。这位西班牙籍的枢机久病缠身，在罗马杰梅利医院住院病逝。教宗指出，他怀着莫大的信德常年忍受病痛。阿尤索于1973年加入耶稣圣心金邦尼会。教宗在写给金邦尼会副总会长多明格斯神父的宴殿中称这位已故枢机是圣达尼尔·金邦尼在灵性上的儿子。教宗于2019年拣选阿尤索担任圣座宗教交谈部部长，接替托朗枢机的职务，并且多次要阿尤索陪伴他一起进行国际牧灵访问。教宗怀着亲切与敬仰之心赞赏阿尤索枢机的工作，这位弟兄秉持堪为表率的奉献精神和细腻的心为福音和教会效劳。教宗为他不遗余力的服务表示感谢。他先是在埃及和苏丹做个热忱的传教士，然后担任宗座阿拉伯及伊斯兰学院院长，最后 在罗马圣座的宗教交谈部效力。教宗保证向天主祈祷，借着童真圣母玛利亚的带导，求主接纳这位忠信的仆人进入天上的耶路撒冷。阿尤索枢机的葬礼于11月27日下午2点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宗座祭台前举行。殡葬弥撒由枢机团团长雷枢机主理，并有多位枢机和主教共祭。教宗方济各亲自主持最后告别礼。阿尤索枢机是一位谦逊、温和、智慧非凡且信仰深厚的人物。许多人在回忆他时提到，经常能看到他走在和解大道上，边低声祈祷边步行前往办公室。阿尤索枢机于11月25日安息主怀。在他辞世的当天上午，教宗方济各在接见国际耆那教代表团时特别提到这位西班牙枢机，他现在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已到了生命的尽头。阿尤索枢机长期以来饱受健康状况困扰，多次住院并接受手术治疗，这使他未能在今年9月随教宗方济各前往东南亚和大洋洲穆林访问。此次访问的宗教对话特性尤为显著。阿尤索枢机是一位深谙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世界的专家，他称教宗方济各对天主教会占少数的国家进行访问是兄弟情谊之旅，通过这些访问旨在巩固宗教间的对话，而阿尤索枢机几乎总是陪伴在侧。2019年，阿尤索枢机作为圣座宗教交谈委员会秘书长，随教宗访问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摩洛哥。同年11月，他以圣座宗教交谈部部长的身份参与了教宗的泰国与日本之行。他在这一年的10月5日刚被擢升为枢机。他也出席了教宗2021年3月前往伊拉克的历史性访问，这是新冠疫情后教宗的首次国际之旅。在这片亚巴郎的故土上，阿尤索枢机表示，这次访问为一个受创的国家注入了活力。他提到，这次访问让世界不仅记得伊拉克遭受的暴力与破坏，还记得其人民的喜悦和欢心。2022年，阿尤索枢机随教宗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和巴林，并于次年两次单独前往巴林和阿布扎比，分别主持阿拉伯半岛北部宗座代牧区贝拉尔迪主教的祝圣礼，以及为阿拉伯殉道者禧年开启圣门。他也参与了2023年9月的蒙古访问，但随后他的病情迅速恶化。阿尤索枢机的离世引发了伊斯兰世界的深切哀悼。首先来自享有盛誉的阿兹哈尔大学，大伊玛目塔伊布发表正式声明，向教宗方济各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他祈求全能的天主赐予已故枢机的家人、亲属及挚爱者安慰与力量，特别赞赏阿尤索枢机是一位为人类服务的杰出典范，并高度评价他在促进与穆斯林，尤其是阿兹哈尔大学及穆斯林长老委员会关系方面的卓越贡献。声明中还提到，阿尤索枢机在传播人类兄弟情谊文件方面发挥了 核心作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教会关于婚姻盛世的教导清晰明确，一对相爱的天主教徒男女自愿来到天主台前立定的婚姻盟约，人不可拆散。然而每当我们遇见婚姻困境或是婚姻触礁的伴侣时，面对具体的处境，我们是否找得出教训以外的话语？换句话说，看到眼前因痛苦的关系而精疲力尽的人，我们是不是只会说大道理，却找不到别的应对之策？这是教会牧灵工作者常遇到的窘迫。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讲述了牧灵工作者拥有的心态。金神父指出，面对在离婚的议题上，我们经常是以教会不允许，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教会法的规定为理论根据，禁止失婚者领受圣事。然后呢？拒绝了他们进入教会是天主的意思吗？是教会应该的态度吗？或是说，我们应该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事吧？在谈这个问题时，我们邀请牧灵工作者先省思三个问题。第一，我愿意与教友们谈婚姻与家庭的议题吗？第二，我喜欢与教友们谈婚姻与家庭的议题吗？第三，我敢与教友们谈婚姻与家庭的议题吗？所谓的愿意，是一种乐意，虽然有困难，但我乐意为之处理。至于喜欢，已经乐在其中，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主耶稣在处理许多牧灵的事物时，经常是如此。第三个是问，我敢与教友们谈婚姻与家庭的议题吗？所谓的敢，绝对不是那种匹夫之勇或鲁莽，而是我准备好了的一种态度，也就是说，是在谦卑地接受天主的带领下而有的那种勇气。至于我准备好了，不是指我们什么都懂或是万全的准备，或者能解答各样疑难杂症，绝非如此，也不可能的，而是说我们的心态准备好了吗？换句话说，我愿意以一个健康的心态去面对离婚者吗？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从心底就抗拒那些失婚的人呢？这种抗拒不是真的讨厌那些人，更不是瞧不起他们，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也不知道如何去协助他们，而产生出来的那种害怕与拒绝。这种抗拒其实也是阻碍我们客观及正确的面对问题的主要原因，也很难让我们自然的去面对问题，面对当事人。问题就在于此，若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在牧灵工作中面对失婚者，肯定会造成伤害，更别说能协助他们 体验到天主对他们的慈爱。很多牧灵工作者也很诚实地说，哎，教会就是没有离婚，这是天主教的教理及法律规定，我爱莫能助，也无从同理他们，更何况要我爱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我根本就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我怎么帮他们，我内心好痛苦，好挣扎，每当我接近他们，关心他们时，甚至觉得自己好虚伪，好无助，好无奈，也根本没有效果，甚至是反效果，所以我干脆选择就是逃避，敷衍了事，甚至告诉他们，你们就在家好好祈祷就好了，或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没看到，也不闻不问。这其实是一种鸵鸟心态的处理事情方式，因为不曾处理，不敢面对，干脆就请他们不要进堂。但这一定不是处理事情的正确方式，更不是主耶稣要的结果。当然，我们不是万能的，更不是全能的，我们也有很多的不足。但重点是，我们是否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并且用对方法，并花时间陪伴失婚的人去面对他们的问题呢？当人无法或不敢面对问题时，就会用权威式的教导来应付。我们是否会说，圣经上天主这样那样说，天主教会的观点是这样是那样，所以我们就是要这样做，不然就是犯罪。可否想过，一味的用天主、用圣经、用教会的名义发言是否正确？我们是否了解教会真正的训导是什么？我们有正确的诠释圣经的话语吗？亦或是错误的？或是我们的概念正确，但是我们表达的态度不妥当？以上种种的处理方式，是否造成更多的遗憾呢？这里我们要建立起一个正确的观念。其实，许多失婚的教友不是想要离开教会，相反的，在他们遇到失婚的状况下，他们孤单、难过、颓丧。这种情况下，信仰其实是会带给他们重新出发的力量，因此他们愿意回到教堂，也愿意参与教会的活动。然而事与愿违，不是天主拒绝他们，而是人的因素。相信有不少牧灵工作者，他们并不是真正讨厌或排斥失婚的人，只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或面对，尤其是在圣事的领受方面不知如何解决，加上传统概念对于失婚者的印象，还有面对失婚者的陪伴是非常需要耐性的。倘若稍有疏忽或不小心，很容易对失婚者造成伤害，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若再加上失婚者本身的因素或是心理状态，很可能就会一走了之，远离天主。我们都知道，教宗方济各确实很关心失婚者离开教会的议题，因此写了《爱的喜乐劝谕》，希望教会能鼓励并协助失婚者。从《爱的喜乐劝谕》的内容中，可以感受到教宗对此一现象的了解。他知道教会的牧者都清楚很多理论，也学习过很多牧灵方法，然而在实际的牧灵工作上却力不从心。以失婚的人回到堂区的事件为例，不少失婚者认为很多地方教会的牧人或是教友对他们是有敌意的，甚至是看不起他们的，他们被用异样的眼光看待的结果就是远离教会。 在家庭牧灵工作上，我们需要去掉一些观念，甚至是一种偏见。比方说，我们从小到大对于离婚者的概念，似乎都认定他们做错了什么，或是说，一段破裂的婚姻绝不会只有单方面的责任，因此他们走向离婚是罪有应得。真的是如此的绝对吗？纵使有错，难道我们不能协助他们走出阴霾，重新站立起来吗？我们是否理解，一个失婚者不一定是婚姻的破坏者，但都是在婚姻中的受伤害者这个道理呢？对于犯错的人与后来离婚的关怀，其实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而我们也不能用冷漠的对待或异样的眼光对待来执行我们的牧灵关怀，因为这不是牧灵的本质，更不是主耶稣的态度。倘若我们始终带着偏见或是害怕的态度去面对失婚者，我们其实是在杀害灵魂，因为让人失去希望，让人感受到被排斥在外，也就是间接鼓励人走向堕落一样的可怕。那么我们在牧灵工作上该用什么正确的态度带领并接纳失婚状态的人呢？善牧不应该是生病的要治疗，受伤的要包扎，迷失的要找回吗？再想想主耶稣面对罪人的态度，他不判断，不定罪，对于悔改的心他肯定接纳。再想想雅各伯宗徒的话语，世界上的审判官只有一位，他就是天主，只有一位是立法者和审判者，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消灭人的天主。然而你是谁？你竟判断尽人。因此我们不但不可以落井下石，我们还要协助他们走出低潮，在信仰中找到希望才是。今天我们介绍了牧灵工作者面对失婚者应有的态度和正确概念。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金玉伟神父的指引，重温教宗关于婚姻的劝谕。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